那个木头是一样的，不过是木头做的嘛，所以说和其他的树是一样的。那么假如这个被藐视的这个杖归于无有，就是灭亡了，这个国家灭了，灭亡了啊，被巴比伦王的刀把它灭亡了。所以十二节我们给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号，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的一切的首领啊，包括他的王哥在里头。所以第25节你就看见，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所报的日子已到。2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我官遮下面，景况并不再像先前。你看，这就是说，这个国家灭亡，这个国、啊、我们知道他说这句话，最后的灭亡，这个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啊，西底家是在巴比伦王人把他抓去了，挖去他的两个眼睛，把他的粽子当着他的面都杀掉，他逃跑没有逃跑掉，把他抓住了。这个我们在就是第二次西亚36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不再回去。所以这里说到就是这个国家要灭亡。14节，人子啊，你要扩展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的刀，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入。这个原文里头也没有一连，也没有刺入，就是三次加倍的三次，就这个意思，加倍三次加倍啊，这个刀是三次加倍，进入他们的物位是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啊。所以下面就说这个刀就像闪电攻击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都消化了。这个刀啊可以在右边，这个刀也可以在左边。好，这是神说的话。那么因为审判以后，整个怒气、整个愤怒才能够止息。18节到24节，这里就是说的巴比伦王的刀要来，要进行两条路，一条路是到亚门，一条路是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从地图上来看，亚门一过了，亚门是在约旦河的东面。要到耶路撒冷就是经过亚门，然后再过约旦河，再到耶路撒冷啊，这是这条路。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两条路，一条路是要审判亚门，另外一条路是要借过巴比伦王审判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审判亚门呢？好，我们请读以西结书25章。第一节，以西结书25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亚门人说，你们当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们便用这些事说啊哈。你看到没有，他们高兴了啊，亚门摩押啊，这两个就是挪得的后代，都是从淫乱生的，是肉体，代表肉体，代表淫乱。他们看见以色列受神的审判，他们就高兴，他们就哀嚎啊，幸灾乐祸啊。好了，所以神就要审判他们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21章，神就在这里预备了两条路。那么就说巴比伦王在那岔路那里，他要占卜，那么他占卜是求问他的神，他看牺牲的肝，原来也没有牺牲这个字，肝这个字是有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杀一个牛， 或者一个羊把他的肝拿出来作为他们求问他们的神啊，求问他们的神到底我先到哪一条路去啊，在哪里占卜，到哪里去，但是这两个地方他都要去。好，下面就告诉我们二十二节，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是他安设创成锤，张口叫喊叫杀，扬声呐喊，竹里跳台，以创成锤攻打城门。那么是对啊，耶路撒冷他要打破他的城墙要进去。二十三节，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但巴比伦王要是他们想起罪业，以致将他们捉住。虚假的占卜就认为巴比伦王不可能来，不会来，啊，不会到我们这里来，可能他就去打亚门就完了，不会到我们这里来，是虚假的。但是神在这里。想起是巴比伦王想起以色列人的罪，我们知道他们的罪是什么罪呢？他们就是不守这个约。上次我们读过，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给西底家定了一个约，就是你必须遵守这个约，你这个国家就存在。如果你要背叛我，倒下埃及就不行了。所以上次我们读了有两个因，一个因是埃及，一个因是巴比伦。他们想到去求埃及帮助以色列，帮助来抵挡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来，于是他们将他们捉住。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是要交给巴比伦王的手里。二十七节，我要将这国群妇群妇。而又娶妇，这国已逼不再有之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你看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又灭亡，这个国家什么时候就是要应得的人，神再把他赐给他，然后再把一切都赐给他。那么这个应得之人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基督，那是指的基督，还不是指今天复国的问题，是指的基督。八节，一直到这一章的完了，那就是说到亚门的审判，啊，对亚门的审判。好，我们现在呢，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读读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当时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哎，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这个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你流了人的血就为有罪，你这个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到，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你这名臭作乱的城，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看了以色列的首领各成其王，在你中间流人之血，在你中间有轻慢妇女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在你中间有强棒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乱的，在你中间有入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玷污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这人与邻舍的亲情可憎的是，那人贪淫玷污儿妇，还有玷污同父之姐妹的，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看哪，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打他。 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你。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皮铁漆，都是银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漆铅聚在炉中，吹火燃化照耀，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焚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猎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猎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靠后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见虚假的异象，用仿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滥行抢夺，恢复困苦穷乏的，被掳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二十二章这里告诉我们，第二节说你要审问这流人区的城。二十一章是说到耶路撒冷和圣所，这里是说到这个城是特别突出来是罪的城，流人血杀人啊，诫命里面就有一条啊，不可杀人，但是他们流了人的血。这里面我们一直就看，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就是什么律例，他们的违法律例就是对人应该怎么对啊、你看亲妈父母，第七节亲妈父母他们亲妈了，欺压邻居他们欺压了，恢复孤儿寡妇，你看这是对人的，什么律例是不能这样做的。第八节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这就是这个典章，这个典章。好，下面就是罪，我没有爱心。十二节，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是贿赂的，你看贪心贿赂，把人的血就流了。向借钱的弟兄取利的，这都是神不喜欢的。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很多次，如果有人向你借钱，你有这个能力借给他，你就不要想他再还你；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借给他，你就不借啊。你愿意借给他，借了钱给任何人，你就不要想着这样拿回来。基督徒这是主的教导啊，主的教导。如果有借贷的不可推辞，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借给他，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借，借了以后你就不要想哪一天你还我，我们写个条约。那么这样看来，你要准备他不还你，如果他不还你，你还不能去让他受力，你还不能去强迫他还了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借给他。 好，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像借粮的弟兄多要的，其实贪得无厌，欺压你者夺取财物，竟亡了我，把这个忘记了。这是昨天我还说的，亡了这个典章，亡了这个律例，所以这些事情，这是意经的审判。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到十六节，神一定要惩罚他，啊，要把他分散在列邦中。然后在列邦中，神在管教他的时候，才除掉他的误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做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啊，要常常不要看人，一定要看神。如果任何一件事情引导我们，就是有人对不起我，你的眼睛都要看神，就不要去看人。所以你要想到，这是耶和华允许的，这个是允许引导我身上的事情。如果你要看人，你就不看神了，你就要和人两个争吵、打架，或者我们去找律师、找官司，就找人。如果你看见神以后啊，你就很多，你就不屈找他了啊。所以这是耶和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耶和华允许的，是耶和华允许他这样做的啊，是他这样做的。下面就讲到银的扎宰，银这个字啊，第十七、十八节，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来，扎宰他们都是无中的铜席铁尖，都是银扎宰。银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就是代表救赎啊，是指的救赎来讲，所以就赎罪的银，或者叫赎魂的银。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那么银的扎宰这些就是不被救赎的啊，不被救赎。所以在炼银的时候，要把这些扎宰炼出去啊，这些扎宰要炼出去。所以二十节，我们在炼银的时候，是要把银、铜、铁、锡、铅都要在炉里面来融化它，银也要在这里面来做锻炼，来做试炼，来做试炼，最后。就要把那些渣渣和你把它分别出来，把它分别出来，你要做这个试炼。这个试炼就是用经过火的融化。好，下面呢，第二十三节，耶和华明白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因为流了人的血，不洁净。这个地方误会了，所以指这个地就是指的耶路撒冷这个地。在老旱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但神发怒的时候天上是关起来的，这个审判来了，雨水也不滴上来。其实呢，先知同盟背叛，有咆哮咆哮的狮子抓尸掠物，先知根本不是传达什么话，他们也在那里啊贪心，个人只顾自己，就像狮子一样的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这是超常没有同情的。其中的祭司强加我的律法，协助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祭司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是一定要把圣的和俗的分别出来。这是在利未记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洁净的，什么是俗的。也不使人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就是洁净和不洁净的，要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要我们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吃的东西在利未记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他们可以吃，什么东西不洁净的不能吃。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分别出来什么是圣的
什么是俗的，不干净的，我的思想哪一些是干净的，我的思想哪一些是不干净的。当我思想里有贪心的时候，那是不干净的，当我求名利的时候，那是不干净的，那是俗的。好，那么这些的思想在我生命里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分辨出来，在我的生活里面哪一些是圣洁的，哪一些是俗的，在我说的话里面哪一些是不干净的，哪一些是干净的。这圣经里的都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怀言语，这些圣灵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这眼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邪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死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财有义和不义的财，不义的财我们都要，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有，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主的手。所以主说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存在。保罗也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那些过多的追求我们不要，唯一的东西你送给我我们也不要，也不要，那是不义的东西。而曾经有人这个人是个姊妹，他说有一个他在他们这个 office， 因为我到他们这个 office 去，我在那里传一点福音。那么他们就有人啊，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听了福音，他就送了200块钱来，不是给我，因为就是说要我拿给大陆那些贫穷的人，就是这200块钱我就不能接受，因为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没有接受，就退给他。所以有的东西是不义的东西，我们基督徒要把它分清楚，钱财不义的东西不能要。下面告诉我们28节，其中的先知和典信因为炮特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墙上次我们说过是为保护的，而修一个墙的目的，墙砖和砖中间，石头和石头之间，应该用的灰泥是泡透的，就是熟的，你才能把它粘起来，不粘起来是不行的啊！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如果这个墙用这些没有泡透的灰泥，那把它粘起来，这个墙倒是是要倒的，就是不靠不住的。这个墙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分别的。那么这些先知为百姓说的好话，就好像是建了一个墙，这个墙是靠不住的墙，这个是他们是虚假的意象。用谎造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他们欺骗他们，巴比伦王不会来，你们要放心，你们就在这里吧。啊，以西结说的话靠不住，这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墙是靠不住的墙，早是是要倒的，不能够来保护他们。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性强多，恢复困苦穷乏的，被你欺压寄居的，这就是地方。这里好像找不到一个人了。你看39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面，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所以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出一个。连一个艺人都没有了，找不住了，找不住一个。我想这里有一个神要找出一个人，要站在破口的地方来堵住这个破口。什么叫破口？破口的意思就是像撒旦打开了一个门，像撒旦打开一个门。堵住破口，就是堵住，是撒旦不能进来。他们在这里有很多的破口，他们不遵循什么话，不听什么话，不守什么典章，不守安息日，不遵循什么律例，犯了那么多的罪，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起来为他们站住，为他们站住，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祈求，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站住这个破口来接待他们，没有，神找一个都没有保守。所以神就没有办法让民族这么过去啊，那就是这样，他们的先知都没有说什么话，就是冒充神的名说自己的话，这是一点。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烈的火灭掉他们，到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啊。这个审判毕竟要来到，好的，不想我们就坐在这里。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读二十三章、二十四章，我希望做到在二十五章做完，好吧，这三章。因为我们把这个读完以后啊，以西结书后面到第四十章，那里就说到一个圣所的建造，圣殿的建造啊，那一个就比较难一点，这前面就比较容易懂一点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比较容易一点，好吧，那么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因为从台湾到美国到台湾，周牧师，周牧师，你要不要和我们有一点交通啊？好不好？我们还有二十分钟，
有没有？
哈哈哈，不要紧啊，随便，请周牧师交通。今天我们要继续读以西结书，那么现在我们请姊妹读第二十三章。
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哈荷拉，妹妹名叫阿荷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问到他们的名字，阿荷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阿荷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阿荷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掳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他妹妹阿荷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邪淫乱比他姐姐更多。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阿荷利巴又加增淫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斑色所画加勒比人的像，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比。阿荷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比去见他们。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他还加增他的淫行，追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贪恋情人，身壮筋足，如驴如马。这样你就想起你幼年的淫行， 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阿合利巴尔，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在你四围攻击你，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比哥人、舒雅人、哥雅人，同着他们的还有亚述众人，乃是做省长、副省长、做军长有名声的，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摆阵，在你四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条例审判你。我必以记恨攻击你，他们必以愤怒办你，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你遗留的人必倒在刀下，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你所遗留的必被火焚烧，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夺去你华美的宝器。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他们必以恨恶办你，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露体，你淫乱的下体，连你的淫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人必向你行这些事，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手中。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甚了甚多，使你被人嗤笑讥刺。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你必喝这杯，以致喝病，杯破又啃杯片，撕裂自己的乳，因为这事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合拉与阿合利巴吗？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与偶像行淫，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烧给偶像。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况且你们二父打发使者去请远方人，使者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来，你们为他们沐浴己身，本是眼目，佩戴装饰，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设桌案，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其上，在那里有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并有粗俗的人和酒徒从旷野同来，把镯子戴在二父的手上，把华冠戴在他们的头上。我问这行淫衰老的妇人说，现在人还要与他行淫，他也要与人行淫，人与阿合拉并阿合利巴二淫妇苟合，好像与妓女苟合，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又杀戮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谢谢。
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证明神借着以西结来责备两个人。这里啊，好像是说的是两个人，实际上啊，是说的两座城，两座城，也可以说是两个国家，两个国家。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第四节，他们的名字节节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阿和拉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帐篷 ，the her tent tent， 或者说 tabernacle， 他的帐篷。阿和利巴呢，就是我的帐篷在他里面 ，my tent is in her， 我的帐篷在他的里面。那么下面就接着第四节，下面就解释，问到他们的名字，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那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首都，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那是犹大国的首都，南方的首都。所以这里是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问题了，不是说哪一个人。所以这里就拿到撒玛利亚是他的首都，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你这一个来比喻他行淫乱。第二节这里讲到淫乱，他们在埃及行邪淫，这里就加上一个邪淫。所以这里的淫乱，它不是说人的问题，而是说这一个国家，他们离弃神，他们和埃及联合，求埃及的帮助，这个就叫做邪淫。这个邪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或者我们请把我们读过的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请我们翻过来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一节，你们要诉说成名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诉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这里告诉我们，在宇宙中只有一位神，没有别的，别的都叫偶像，都叫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说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应该是敬拜一位神。如果在神以外我们还有敬拜的，或者说我还有爱的，那一个不叫偶像，还有追求的，还有爱的，那个就叫偶像。如果一个人不是敬拜神，他是要敬拜偶像，最后他要最后吃亏了，最后一定是失败了。开始可能觉得很好，最后一定是失败。那么我们再翻过来，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节。二十三章的第三节，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这个行邪淫，在埃及行邪淫，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住在埃及地，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神拯救他们。那么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行邪淫，就是他们和埃及人联合，
就是你告诉我们，拜偶像就是和偶像联合。啊，我们可以读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就说的是联合的问题了，联合。那么我们不能够和偶像联合，如果和偶像联合，我们去拜偶像，那个就叫做与偶像联合，与偶像联合。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淫乱，以色列人的淫乱，犹大人的淫乱，乃是他们和偶像联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和埃及的偶像联合，和埃及人联合。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埃及是怎么来的，埃及。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第十章。先读第一节。摩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这里告诉我们，摩亚有三个儿子，一个是闪、含、雅弗。含是做咒诅的，含是做咒诅的。那么，因为含是做咒诅，所以第六节，含的儿子是古时麦西。福迦南，这个麦西就是埃及，麦西就是埃及，埃及的祖先就是麦西人，所以埃及人实际上就是含的后裔，是受咒诅的。麦西第十节的第四章的第六节，麦西含的儿子后代，这个就是埃及人的祖先，所以埃及人他是受咒诅的，他的后代。那么今天我们读到二十三章的第三节，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个时候就和埃及人学行淫，那就是拜他们的偶像。因为那个时候埃及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很大的国家，他们想依靠埃及。埃及是一个大的国家，要依靠埃及。所以在幼年时，他们到埃及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刚刚在发展，他们是七十个人下埃及，就是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他们下埃及就住在那里。底下第三节，二十三章第三节，他们在那里做妇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这里的意思，怀和乳都是代表爱的意思，爱，就是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爱给了埃及了，他们就爱埃及了。他们明明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的后裔，他们不是爱神，他们就爱埃及，不爱埃及。无解，他们看见所爱的人是谁呢？还有就是亚述人，啊，亚述人， 除了埃及以外，他们还看见亚述。当时北方有一个国家就叫亚述，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这里说是谁看念亚述看念呢？这里就说到巴赫拉第五节，巴赫拉就是说撒玛利亚，就是北方这一个国家，他是贪爱的是亚述，贪爱亚述。所以因为他贪爱亚述，第六节，这些人都穿着蓝衣做省长，就是说他们政治人显言的，你看到没有？做省长穿蓝衣，蓝衣啊就是贵族的衣服，那么就是说他们和他们这个政治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副省长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可爱这一个字在原文是吸，attractive 就是吸引的意思，这些都吸引他，啊，那些政治的东西很吸引他，所以他已经不是侍奉神了，他已经和政治联盟，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为了一个宗教的团体，一个侍奉神的教会，你们政治进去了，或者给政治连着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就叫做吸引，就叫做吸引。或者我们请后面翻，我们请读一读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二卷马拉基书的前面，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第六节，四章第六节，撒加利亚，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白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名方能成事。今天我们有任何一个难处，我们有任何一个需要，我们只有去靠主，不是靠势力。你千万不要去找到一个政治的势力或者人的权力很大，你去靠他，也不是靠才能，你也不要想到我自己有才能，或者某某人有才能，我要靠他，乃是依靠什么呢？不是靠什么？所有的事情的成功是靠什么？所以我们就唯要靠什么呢？我就需要祷告，我要到什么面前去？我不是老人的面前去。我想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圣经，我们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那湖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一句话三十七里告诉我们，人若渴了，什么叫做人若渴了？我们有需要，我们这个人渴了啊，当你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走到比较长的一个路，哎呀，那么热的天气，出了这么多汗，你实在口渴，口渴怎么办？你需要喝水，渴就是代表我们有需要。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
他是干渴的，他有需要，他有难处，他里面没有满足，没有满足。那么这一个满足要到哪里去能够得到满足？主耶稣说，凡是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只有到主耶稣那里去。这个满足是要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不是一杯水使你干渴，不是喝一杯水，乃是这个水不断的可以供应你。如果你喝人给你的水还要渴，还要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说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有干渴的妇人，她有了五个丈夫，她还不能满足。啊，这一节耶稣说，对她说：“你当信我。”他告诉她：“你要信我，你喝这个井里的水还要渴，但是喝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我想我们基督徒都能做一个见证。自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活水的江河，我们靠着它，我们就不渴。所以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也不是靠人的办法，也不是靠人的组织，也不是靠人的帮忙，而是需要靠主。所以我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我们靠人只能解决一时的干渴，不能解决永久的干渴。我们靠着主，它是永远的干渴就解决了，啊，永远都解决了。好，现在我们请再回过头，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六节，他们就看见这些穿麻衣的、做生长、副生长的，这些都是吸引人。少年人的意思就是说新的青年的新的一代啊，他看到一个偶像他就爱一个偶像，旧的偶像也许过去了，现在又有新的偶像出来了，埃及这个偶像过去了，他们到了旷野，现在又回到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来了，这块地来了，成立了国家，他又把亚述看上了，就看到没有，这些少年人他看上了。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他就和他们放纵淫行，这里就是指的吸引的问题，吸引。而且贪爱恋爱之人的一切的偶像，他们来玷污自己。第八节就说了，他们在埃及就一直没有离开吸引，对吗？在爱情的地方，现在到了神给他们的巴勒斯坦这块地，以色列的这块地，他们仍然没有丢掉吸引，他们就和亚述人去吸引了。第九节，因此我就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那么这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亚述人就是把以色列国灭亡了。现在我们请回过头，我们读读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九节，亚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拿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扫骂以色列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生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会的诚意。十二节，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约西吩咐他们所当守。那么你看见撒玛利亚就是指的以色列这个北方这个国家，他们爱亚述，这里不是说他们和亚述去行淫吗？最后神就把他们交在亚述王的手里，亚述王的手里，亚述就把他们灭了。所以第九节，今天我们一起结束的二十三章第九节，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的手中，你爱吗？他就把你交给他的手中，就是他所恋爱人的亚述人手中。第十节，他们就掳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什么叫做掳了他的下体？我们请读一处圣经，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八节，就是这一章我们要把它读完。以赛亚书三十九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那么现在我们请姊妹读一下。
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把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跟我们说到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国家的首都，那么他们因为看爱亚述和亚述去邪淫，结果就被亚述得罪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三十九章是说的南方这个国家犹大国，犹大国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来看他，西西家他是犹大国的国王，巴比伦来了，他就和巴比伦联合了，以后他就和巴比伦进行淫了。那么他怎么做呢？第二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你看到没有？他喜欢了，他贪恋这些少年人了，看到没有？他喜欢了，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因为他喜欢，就把他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件不给他们看的。这个就叫做把他的下体露出来，隐藏的地方把它露出来，是不能给别人看的，给别人看，这就是邪淫的后果。所以最后神就要以赛亚先知去问他，
些人从哪里来？他说从远方的巴比伦来。在你家里看见什么？你知道这个巴比伦王来，西西家就喜欢，就是感情了，喜欢，喜欢他连神都不问了。明明有一个先知以赛亚在这里，他不问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一喜欢起来，祷告我们也就不问神了，我们就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我们的感情就放纵了啊，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吧，最后就出事了。啊，最后你就得看见神就一定要管教。所以在这里你看，他说西西家说把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都没有一样都给他们看，这就是把他的秘密什么都打出来了。一个人能够把他的秘密向别人打开，就说明这个人是完全没有在感情的里头，没有一点的智慧，没有一点的理智，就是从人来讲。那么从神的儿女来讲，那就是说一定要先祷告，这个人来找我到底是为什么，我要祷告，我要问问神我怎么来对待他。你不能凭自己的喜欢，你喜欢就错。那么这里说的喜欢就是我们今天二十三章说的，他把他的胸他的乳都给了巴比伦王。啊，现在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第十九，他们就掠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因他们向他行了实行了审判。十一节前面是说到撒玛利亚的事情，这个国家已经受到审判了，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刚刚我们读列王记下十八章，亚述王已经把那个国家灭亡了。那么现在我们读十一节，就是他的妹妹，那是耶路撒冷，他虽然看见了，他还是贪恋，他不悔改啊。十二节，他还贪恋邻邦的亚述人，他并不悔改。北方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他还不悔改。好，十四节，他又增加淫行，你看，应该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你们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所以这里说到的是自己的安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了。北方那个国家已经灭亡了，现在剩下一个犹大国，他还增加淫行，没有减少，没有看见他的姐姐受审判受到减少，所以他就找巴比伦啊，和巴比伦人去吸引了。所以十五节，腰间系着带子，这些人的像，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十六节，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好了，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巴比伦人就来了，他来去行营了。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也落到这里面去了。耶路撒冷是和巴比伦人，那么所以最后二十二节曾经说了，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激动以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对你视为攻击你，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比哥人、苏亚人、哥亚人，同着他们的还有亚叙众人。这些就是你原来爱的、你喜欢的、你和他们心协营的，现在他们就要来争取共产。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最近啊，听见一件事情，是上个星期啊，他们就看了一封信，是从大陆写来的。有一个城市写来的，本来有一堆基督徒在学校里面读书，是很单纯追求主，这一次啊，突然从
国外去了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啊，就去叫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按手每个人就要倒下去，然后啊，不是说方言，是跳跳舞、跳、唱，就做这些事情。如果是这么一做啊，我就很快乐，他要这样做就很快乐，他说他们就接受了一个新的东西了，就快乐了。那么这个快乐，当时他们就来问我，我说这一种的快乐不叫喜乐，那是快乐，它是发泄魂里面的东西，有的东西还带着邪灵的东西进去，邪灵东西进去。结果这个星期我一去就出事情，他们就出事情，出事情现在公安局就把他们的人就抓起来，抓起来，他们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了。这一次我去就听说出问题了，而且啊，这里面不是一个小的问题，这里面是受引诱而进到这里面，就进到这个里面去，这个就叫做邪淫，这些都是世界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啊，很可能有的基督徒会走出来这个问题。你看看我们读一出圣经，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和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随意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若有人乃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原谅他不就罢了。你知道啊，耶稣这个名字可以被人用的，耶稣这个名字只是旧约的耶稣亚这个字，救赎啊这个字，就是耶和华救主。有人可以喊耶稣，你在新约里头有个人还叫巴耶稣啊，巴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儿子啊，他可以这样的，你叫耶稣，就是另传一个耶稣，他也是耶稣。你看你今天各种地方，你看南在朝鲜，朝鲜有人也在那里传耶稣啊，你看那个赵云机起了第四个空间，他也讲耶稣，也喊这个名字啊，另传一个耶稣，还有另受一个名啊，那个不是圣灵啊，那是邪灵，你可以说一个邪灵，基督徒可以说啊，不是现在啊，哥林多当时就有这个情况，邪灵，还有另传一个福音，不是我们说的福音，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接受这些事情的，不是新鲜，我们千万不要觉得那个新鲜，而且那是非常危险的，进去之后，所以有这个危险，有这个危险。那我们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回到圣经里去，神的话到底怎么讲？我们回到圣经里去。所以我们看在哥林多当时就有这个情况，不是现在才有。这个倒下去这个情况，他们是觉得倒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倒下去？就觉得有一个外面有个力量把他推下去，他以为是圣灵，不是圣灵，圣灵绝对不会把你推下去的。神的名，圣灵的工作是绝对尊重我们自由意志，这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不愿意的时候，圣灵绝不勉强的，绝不勉强。所以在哥林多书里头就是说，先知讲道要轮流两三个人讲，别人得了启示以后你就不要讲了，你能够控制自己。所以那里讲先知的名人是顺服先知的，所以有人说哎呀我顺服不了啊，这个力量太大了，我听讲不够，那么这个力量就有问题了，你这个是先知，
不是圣灵，圣灵是绝对进入我们的自由意志。圣灵从不勉强一个人，你今天不信我不可，没有这样做法。圣灵是带领我们，感动我们，给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慢慢悔改，我们信主。而我们是自愿的，没有一个外面的力量强迫你，但是有外面的一个力量强迫你，这就是信仰。非常要注意一个事情啊，在温哥华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个事情啊，有一个弟兄他瘫痪，得了病了，高血压，就有人告诉他某一某教堂里面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能够治病，你一去了以后啊，他就按手，一按手啊都倒下去，起来病就好了。他说我也要去试一试，他就去了，结果人家到他面前就按手了，他把儿子把他扶去，他说我就倒不下去，因为他不接受这个名，倒不下去。这个牧师就跟他讲了，你不倒不行哦，到我这来就非倒不可的。哎，这种话就来了，你非倒不可，哎，他就没有办法，你到时候你不倒就破坏了我对你的一个规矩。然后他就自己就跟着他这样就倒下去了，他一倒下去你们非常难过，是不是？那本来啊，他是说如果这个牧师把我医好了，因为他很有钱，他说我要捐多少钱给他。现在他说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去了。啊，这个就是说人的做法是心灵的工作，如果绕到你去，这是危险。圣灵总是给我们自由，圣灵你告诉我们，圣灵总是给我们自由，绝对不勉强我们做任何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读，还继续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神就要把他们第二十三节就交战他们原来行邪淫的这些人的手里，所以二十四节他们就要带着兵器、战车、自动车，所以大众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摆阵在你四里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你看，神就要借着他原来所爱的人，现在来审判他。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条例审判你，那么这里后面就告诉他们啊，他们要以愤怒，二十五节我必以嫉恨攻击你，他们以愤怒办你，夺取你的鼻子，鼻子就是说你的美貌不存在了，本来你很修饰你自己，一个人没有鼻子是什么样子的，耳朵也没有了，你所依恋的人还要倒在刀下，他们把你的儿女也掳去，你所遗留的必被火焚烧，夺去你的衣服，夺去你华美的宝器，夺去你的衣服就是让你赤身裸体啊，没有一点遮盖羞耻了，没有一点的羞耻。二十七节，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追念埃及。你看，神就是不要他们去追念这一些，不靠人的势力，不靠势力，不靠才能，要靠神的力。所以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这里就说到，因为他们行邪淫，神就要借着原来他们喜爱的人，现在恨恶他们的神，和他们申诉的人的手来审判他们，又不让他们赤身露体。三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和你姐姐所喝的杯，他的姐姐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神已经把那个愤怒的杯给他们喝了，这个杯就是审判的杯，现在要耶路撒冷喝。三十三节，你必酩酊大醉，喝醉了，喝醉了不是有快乐，而是愁苦，而是惊愕，而是凄凉。你不但把这个杯喝尽，连这个杯破了，
你还去啃他的杯片，还要在那里吃。最后你的五撕裂，就是你没有，你所有的爱情都没有了，你自己把它撕开没有，本来你看见的没有了。这是谁说的？为什么三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阴性和阴暗的道路。三十六节神就指出他们的罪，他们阴性可憎视的罪。他们三十七节不但杀人流血，更要偶像行淫，而且把他们的儿女金火献给偶像。他们也干犯什么安息日，玷污什么圣所，因为他们在圣所的里面就摆了很多的偶像，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三十九节，杀了儿女献与偶像，就当天也进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还是如此。所以神最后连他的圣殿什么不顾，因为里面已经先误会了。四十节，况且你们二父打发使者去请远方人，使者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来了。你们为他们沐浴己身，粉饰眼目，佩戴装饰，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设桌案，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其上。神的香料膏油是为了圣所用的，为了侍奉神用的，或者他们拿来给亚述人用，给巴比伦人用。那么四十二节就是他们来了，外邦人来了，这里面有出俗的人和酒徒都从旷野来，把竹子送给他们，华冠戴在他们的头上。四十三节，我问这行淫衰老的妇人说，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衰老，在埃及的时候他是年幼，现在已经衰老。行淫。四十四节，人与二合呢，约翰和利巴二淫妇苟合，还向你妓女苟合。妓女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和淫妇是不同的，妓女就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行淫就叫妓女；一个结了婚的人行淫就叫淫妇，啊，就叫淫妇。所以他们又是淫妇，又是妓女，又是妓女。所以四十五节，神一定要审判他们。所以四十六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到四十九节，神一定要使很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在抛来抛去。这个以色列人，我们就看见国家没有了，在这个地上差不多两千年了，从这个国家抛在那个国家，抛来抛去。希伯勒逼迫他们的时候，杀他们的时候，犹太人就从周围逃走，逃走。哪里能够安全，他们就到哪里去，就在全世界漂流。而且这些人用石头要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又杀戮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神为什么这样做？四十八节，神就是要使这个淫行在他们境内继续。神不希望在神所拣选的这个地上还有新鲜的事情。四十九节，神是要按照他们的邪淫报应他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所以神是一定要审判他们。好的，现在我们请注意是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 尾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才把骨头煮在其中。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捻揪。城中所流的血，倒在镜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镜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添上木材，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把锅爆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尽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旨意。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化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掉丧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掉丧的食物。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前面二十三章我们就看见神已经定规了，要借着巴比伦人的手来审判耶路撒冷，审判犹大国。所以二十四章这里告诉我们，第九年的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位置，你要将这日记下。这里是神对以西结说话，以西结当时并不在耶路撒冷，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中，在加巴姆的河边，在亚述地，离耶路撒冷还很远。那么今天这一天呢，是个什么？是哪一天呢？这个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呢？那个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这是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请我们前面翻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 比加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十四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位主委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好，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就是西底家做王的，那么这一天正好巴比伦王来围困这个城。那么这一节正好应验第二十三章的第二十四节，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你看，就是他们来了，要攻击了。那么这个第九年是西底家作王的第九年，这个第九年也是以西结被掳的第九年，因为他被掳的这个时候，正是约雅金王，就是西底家前面一个王被掳了，被掳以后西底家马上就做王了，所以那个王被掳，这个王就做王，是同一个时间。所以在这个西结书啊，我们把第一章我们再翻过来。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四月十五日，因为约雅金王被掳以后，谁做王呢？就是西底家做王。所以他被掳的时候，也就把以西结掳去了，以西结掳去了，所以正好就是第五年四月初五日，被掳的第五年。那么上一次啊，我们也曾读过，那里说的年代，也就是说被掳的这个年代，也可以说是西底家做王的这个年代。这个都没有错的。你比方说我们在读第二十章的时候，第一节他是说第七年，以西结的第二十章第七节，第七年五月初十日，那就是说约雅金王被掳在第七年五月初十日，也就是说西底家做王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那么今天二十四章就是第九年，那么就是西底家做王的第九年，也是约雅金王被掳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好，那么神就告诉以西结，就说这个日子是巴比伦王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日子，要他把这个日子记下来。以西结就把它记下来了。第三节这里说，你现在贝尼之家是一个比喻，这里说比喻，就用一个锅来说比喻，这个锅就是耶路撒冷城，我们曾经读过，锅的比喻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一切的肥美的肉块，羊的肉，就是在城里面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大人。我们请把以西结书第十一章我们前面读过的，请我们翻过来。第三节，以西结书十一章第三节，他们所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就是耶路撒冷是锅，我们是肉，那以色列人都是肉， 所以那些羊尿就是以色列人饮用。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撒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看到没？好吧，那么就是耶路撒冷前的是锅。那么这里面的要煮的肉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些羊。所以第五节啊，这些羊的群众都是最好的、肥美的啊。他意思就是这些做官的、这些长老、这些做官的，就把他们煮在这里头。第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宰这牛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他担忧。就说一定要把这个锅是锈的锅，我们煮肉的时候，我们做的锅都要把它弄干净，有锈就把锈刮掉。为什么说有锈呢？就是说第七节，城中所流的血都在金光的磐石上，都倒在地上，如土烟杆。就是在这里头啊，有杀人流血的事情。就是这个杀人流血不是巴比伦王来杀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杀自己，不该杀的人。所以第九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这牛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海，你们自己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就流了这些血。这些血流在哪里？第八节，这些血是流在金光的磐石上，就是没有遮盖。如果流在土里，这个血还有泥把它遮盖，磐石上就没有遮盖。没有遮盖的意思，就让人看见定你们的罪，让你们的罪的行罪行暴露出来。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再请读一首圣经，就是《民数记》第三十五章。三十五章。民数记三十五章就是倒数的第二章第三十三节，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留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有那人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看到没有？所以在旧约什么律法是以眼还眼，以血还血。你流了别人的血，这个血流在地上，怎么样使这个地得到洁净？就说你是杀了人，就在杀你，让你的血流出来，这个地就洁净了。啊，这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第二十四章，所有流的血，神就说都没有地的土把它盖起来，神说我的眼睛都看见。他是留在金光的磐石上，你们这些杀人流血的人，你们就想躲过去吗？不行，